他犯了罪，所以在耶路撒冷里头是没有干没有接近的，里面有偶像啊，他里面有偶像，他里面犯了许多罪，杀人流血的罪，他们把先知也杀了，这就是他们的罪。素来尊敬他的，见他耻辱，就都藐视他。他自己也叹息出口：一个，他被藐视，不被人尊敬；他自己也叹息，也退后。啊，又觉得，像我一直没有什么存在，没有什么安慰，人都不能帮助我。第九节。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。什么叫做污秽是在衣襟上呢？衣襟的意思，衣服啊，是指和衣来讲，我们穿衣服啊，我们的衣啊，跟把衣服我们都比作我们的衣啊，我们的衣，那是以衣服来代表我们有没有意义。好，我想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读约伯记第二十九章。十四节，约伯记二十九章十四节。好，我读好了，对不起。我以公义为衣服，以公平为外袍和冠。什么叫做衣服啊？那是公义。什么叫外袍啊？公平。所以他为什么他的污秽在衣服上啊，衣襟上啊，就是他没有公义啊，没有公平。你看到没有？因为没有公义，没有公平，所以他的衣服就是污秽，就是污秽。他不是想自己的结局，哀歌的第九节，第一章的第九节。刚刚我们读的是约伯记的二十九章十四节，啊，十四节，那你就说到，公义是义者，公平是袍，冠冕就是袍，就是我们外面，因为神看我们，我们这个人是属肉体的。我们所做的公义公平，那就被我们当作外袍给我们穿上，我们穿上。那么今天我们看见他的衣裳是污秽的，因为在他的身上没有公义，也没有公平，都是罪啊，所以就显出污秽了。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啊，他没有想到我的后果，所以非常的败落，无人安慰他。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看我的苦难，因为仇敌夸大。”他现在落到这样一个程度，这样一个地步，原来他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有这样的结局呀、啊，没有想到，所以他一直在那里犯罪。但是现在他知道了，所以他就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看我的苦难，因为仇敌。”所以在这个这一三个里面呢，从第一节到十一节里面呢，你看它这里有几个名词啊，有几个名词。一个名词，第三节的犹大，第四节的西安，第六节的西安，第七节的耶路撒冷。这个是代表犯罪的地方，神要审判。另外你再看第五节，敌人，他的敌人，他的敌人。第七节你又看落在敌人手中，敌人看见都是敌人。 你在下面再看第十节，敌人胜守啊。第九节你也看到仇敌夸大，就看见仇敌。第九节有仇敌，第十节还有敌人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，站在他对面的都是敌人，连他的朋友都变成他的敌人，都成了他的敌人。所以他落到这个痛苦的地步去，没有人能够安慰他。十节，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，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，论着外邦人一成圣父，不可入你的会中啊！你看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，圣殿里面有圣所，圣所是神所居住的地方，但是外邦人现在进去了，本来外邦人不能够进城，不允许进去，那么现在进去了，就是神已经不保护他自己了，你看到没有？神不保护圣所了，神不保护这个圣殿啊，不保护圣殿了。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神要耶利米到殿里面去跟那些礼拜的人讲，这个就要他们说，你们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。这个是在第七章啊，耶利米书第七章，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把它请各位读一下。
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：“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，在那里宣传这话，说：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，当听耶和华的话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你们改正行动作为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。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，这些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。”
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人就不顾自己的殿了，不顾。所以今天啊，教会也是这样，你千万不要抢这是真的教会啊，不一定啊。如果教会里面不是让神在那里掌权，不是让神在那里管理，教会不是神的国在那里彰显，很一样的不顾。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你就看见有四种类型的教会要继续到主，有三个都是神所责备的，都要悔改的教会，包括天主教，只有一个教会不是没有责备的，是神所已经有关联。所以神今天不一定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啊，想象的神可以不顾他的教会，不顾他的教会，历代以来神都是这样。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神，我们不听神的话，我们还觉得这是教会，不一定，神已经可能已经离开了，离开了。好，所以刚刚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第七章，他们就认为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巴比伦王怎么敢来啊？这是耶和华住的地方啊，谁要保护他自己。我们记得在旧约这里头，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，你看见神的约柜曾经被掳去了，神也不顾啊，对不对？神也让他的约柜被掳去了啊，那个时候，但是神会自己保护他自己。好，不是要我们去保护他们。好，现在我们在读第十一节，他的民都叹息，寻求食物，他们用美物换粮食，要救性命。他们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观看，因为我甚是卑贱。”他们没有食物了，在当时是没有食物，可能是围城有饥荒。他们也没有人能够去走这个田地，没有生命。在今天来看，属灵的意思就是他们没有生命的粮，没有生命的供应，但没有把生命的粮食给他们，所以他们非常饥荒，他们的生命要救自己的性命。 而落到一个卑贱的这个地步，这一段，这一段是说犹大、耶路撒冷、西安，怎么是因着他们的罪受到神的刑罚，所以他们的朋友都变成他们的敌人，他们所亲爱的都成为他们敌人，现在他们就落到敌人的手里去了，敌人手里去，所以在这里没有侍奉了，对神没有侍奉了，圣殿谁也不管，圣所外邦人都进去了，谁也离开这里了，谁也不供应他们，他们就落到很卑微的地步了，因为他们犯罪，原因就是他们很多的罪离开神，而离开了神。现在下面我们从第十二节到十七节，你看，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、啊，这事你们不介意吗？你们要观看，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？就是耶和华在他翻列路的日子，是我所说的。这个是对过路的人讲，啊，过路的人讲，也就是说，有人在旁边看见耶路撒冷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他就自己在那里向他们做见证，他自己做见证，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，这是他失败的一个见证，这是你们不介意吗？你们要观看，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？啊，我那就是耶路撒冷，有没有我的痛苦？这是耶和华在他翻列路的日子，是我受的苦啊。十三节，他从高天是火进入我的骨头，磕死了我。这一个就是使他的肉体受苦啊，进入他的骨头，磕死了我。他扑下网罗，绊我的脚，使我转回。他是我终日凄凉的宝贝，因为神把网罗摆在他的脚上，真是火烧到骨头里头。神的目的是要他转回啊。这是他的管教啊，把他转回，所以他终是凄凉乏昏，凄凉乏昏不是肉体里面的，是魂里面的，他的思想感情乏昏了，所以他的肉体和他的魂都在神管教之下，管教之下。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，犹如恶神附在我颈项上，他是我的力量衰败。这个他就是这个神啊，这个神，因为十三节的他也是这个神，这里又有，所以这里有我，十二节有我，领到我的痛苦，十二节就说的是耶和华，是他是火进到我的骨头，是他是网络攀我的脚，是他是我终日凄凉乏昏。他现在找到了，不是他的敌人啊。第一段是说敌人，对不对？这一段马上是说他了，那就是说他进一步的看见。如果他看见他的敌人，他还可以去想办法再打敌人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有的国家打败了以后啊，那慢慢这个恢复几年，对不对？再去把敌人打败。这个他现在看见不是敌人的问题了，是谁啊？是他，是耶和华。所以这个就没有用，没有意思了。你要去打，你能够打到耶和华，那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了。所以是我十四节，我的罪过的恶，神因着他的罪。放了一个恶在他的身上，这个恶是神捆绑在他身上，绑在他颈项上的，神使他的力量衰败，神把他交在他不能抵挡的人的手中，所以这里就看见他认识了，这是神做的，不是人。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常常看人嘛，啊，一件事情来看人，妻子可能看丈夫，丈夫看妻子，这就是你做的嘛，你就做错了，对不对？彼此埋怨， 或者我们埋怨同事，或者我们埋怨什么人，这就是你所说没有看见神。如果我们看见神，我们就进一步了，我们就说神啊，这是你允许这一件事情临到以后，是你允许啊，允许。我想啊，我们每一天我们一定要眼睛看见一件事情，我们不看事，不看人，不看物，我们乃是眼睛看见神。如果神不允许，这件事情不会出现。如果神不允许，怎么这个人能够会对我说那样不客气的话？如果神不允许，我家里怎么会出这么一件事？因为我们基督徒，神所给我们的都是神亮过，神亮过的这个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，头发都数过。如果神不允许，一个麻雀都不能掉在地上。我们也看见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万有都在主的手里，万有都在主的手里。你看我们读一首圣经，我们读约翰福音三章，第三节，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节，耶稣知道自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你知道啊，有些是万有都在神的手里啊，就是我们家里的人也在神的手里啊。我遇见任何一件事情，万有啊，万有啊，在圣经里说 all things， 所有的东西都在主的手里啊。所以罗马书才告诉我们，万事互相效力啊，叫做爱神的人得益处嘛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就是万事都在那里工作，但是工作的结果，就是使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有人骂我，可能这句话是神允许他骂我的，这句话的目的是要使我得益处。有人做一件事情使我讨厌，可能这件事情。是神要再来做的，就是要是我对你做。你要看见万有都在神的手里，好，这样我们的眼睛就不看人了。如果看人，你可以跟他吵一架；如果看人，你可以跟他打架；如果看人，你可以报复他一下。如果你一看到神，你就不说话了。啊，所以这一段就是我们今天读到这里啊。第一段，他是看见敌人，他也看见他有罪，他就看到敌人实在厉害。在后一段我们就看都是他的神啊，因为神管教他，他相信他的一切遭遇都是在神的手里。十五节，主轻弃我中间的一些勇士，本来这些勇士都能打仗的，他也有将军啊，也有首领啊，现在都不行了。为什么？神把他轻弃了，招聚多人攻击我，要压碎我的少年人。这些勇士都是少年人嘛，能够打仗的。主将犹大居民揣下，像在酒榨中一样。什么叫酒榨中？你知道这个葡萄啊，成熟了，葡萄成熟以后，不是就完了？这个葡萄成熟以后，要把所有的葡萄摆在酒榨里面，要用脚去揣啊，一直揣到葡萄变流成了水了。把葡萄完全变成紫水了，好，然后最后才能使它变成酒啊，才能变成酒。所以神是把犹大人揣在酒上，揣的目的乃是叫他能够成为酒啊，这是神的管教，成为酒。你知道在约翰福音十五章，主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，他父是栽培的人。凡是他不结果子的，这就砍去。不结果子，神很作重的。葡萄树一定要结果啊，要变成葡萄啊。我们要变成葡萄啊，变成葡萄以后怎么办？那就十字架。最后这个葡萄是要经过揣啊，要在酒榨里头揣，最后揣了变，那么就是变成葡萄籽了。葡萄籽以后再变成葡萄酒。 你才能够温暖你的心，才能使你快乐，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奠基现在什么念想。一个不结果的，你当然就没有葡萄了，这一种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像一个葡萄，我们在神的面前甚至一定要把我们变化，最后要成为酒，榨里面的酒。十六节，我因这些事哭泣，我眼泪汪汪，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，那就是神离他太远，只有神能做到心里面到太远。我的儿女孤苦，因为仇敌得了胜。十七节，西安居首无人安慰，耶和华任雅各已经苏立，是四围的人做他仇敌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见之物，是说他们要怎么对待他就怎么对待他，里面充满了罪恶。因为耶和华已经下令啊，已经出令啊，要是四位的人做他的事。好，这一段就是他有一个转变认识这是神做的。第十八节，因为认识神做的，他这里就承认，对，承认神是对的，耶和华是公义的。你看他承认神是对的，神是对的，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。一个人受神管教的时候，真正一个顺服神的人，他不会和神吵架，他只能说神啊，你是公义的，你是公义的，你待我是因为我没有听你的话。众民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看我的痛苦，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，我照顾我所亲爱的，他们却愚弄我。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事物就性命的时候，就在城中弃绝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，因为我违背他的命令，所以我今天做了这样。所以在这里，一个受神管教的人一定看见一件事情，神是公义的。神啊，你这样领导我这件事情，我看见你是公义，我是不够的，我是有罪的。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，我们就有福了，我们就有福了，真的恩典就要来了。好，第二十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观看，因为我在急难中，我心肠扰乱，我心在我里面翻转，因为我大大悲你。这里是说到了魂里面的难过，你看心肠扰乱，心在我里面翻转，他是求神看他这是急难。一个基督徒如果就落在极难的里头，请你注意一件事情，不管你遭遇任何大的困难，你完全失了一切的希望的时候，你要感恩神的事情，一定要感恩啊，一定要感恩。最近有一个人问我，他说基督徒自杀是不是罪？当然是罪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走那一条路。基督徒啊，任何一个难处你都是罪，你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，主总有救法，就是挽回计，就总有救恩。所以这里你就看底下有救恩，因为他认识这个罪，因为大大背离了，在外刀剑使人丧子，外面来说刀剑把他儿女都杀掉，在家犹如死亡，就在家里他好像也是死的一样。你为什么心肠扰乱，心在我里面翻腾了，就好像也是死的一样。听见我叹息的人有，安慰我的人全无，他在那里叹息，天天在那里叹息，夜间他在那里痛苦，泪流满腮，没有一个人去安慰他。我相信一件事情，当一个人受神管教的时候，当神是一些环境领导我们，是我们里面很难过的时候，你不要到外面去找安慰，你不要找。我们常常要这样去找安慰，我名字叫做我把弟兄姊妹交通交通，实际上我就希望你安慰我一下，我那个丈夫对我实在不好，你看这些事情这些恶事，我们两个吵架，哎呀，你 你没有看见神的时候，你就到这里交通交通。如果有一个姊妹在那里说，真是你这个丈弟兄，实在你这个丈夫不像丈夫啊，哎呀，你里头得到安慰了，你看你马上得安慰，不要着急，回到神的面前去啊，你就在神面前把这个苦杯啊，你就把它喝尽。你在神面前向主讲，你说主啊，这是出于你，有万有正在主的你的手，我愿意出于接受，我不去找外面的安慰。有的人是想看一本小说，看看电视，听听音乐，把我这个愁烦过去。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人，你不去寻找东西，不到外面去，回到里面去，你就看见，你当你回到里头去，你把这个外面的东西放下的时候，你有福了。神的恩典马上临到你的身上，你的生命就丰富了，你在那里就会学一个功课，你和主中间那个关系是越来越密切，越来越密切。神的话就可能临到你的身上啊，你从来没有的经历现在有了啊，你懂得了里面的功课比任何外面的安慰都重要，不需要外面的安慰。21节，听见我叹息的人有，安慰我的人，安慰我的全部人，我的仇敌都听见我遭着患难，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，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，他们就向我，因为仇敌就喜乐了嘛。神是借着他的仇敌来管教他，神不许他的仇敌过分的来对待他，但是这些仇敌往往是过分超过神的要求来对待他，过分的把苦给他吃，这是什么允许的？所以你看他在这里，他求神要报应这件事情，所以他说你必是你报告的日子来到，报告就是神要宣判，神要宣布的这个日子，到那个时候我的仇敌就要像我一样啊，他们本来是很喜乐的，他们就会落到不喜乐的里头去了。你看，因为我认了我的罪，我忍受了神要我学的功课，主啊，耐心求你管理。神在更多后书第四章，主耶稣章，保罗在那里说，如果我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主神的目的，主耶稣的目的就是我们十分顺服，当我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好，神就要管教其他的人。你看，我们读一读《哥林多后书》第四章，第6节。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，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要责备那一切不顺服的人。问题就在于我说是不是十分顺服，可能我只有9分顺服还不行啊。当然这个十分就是不是有个7、8、9、10的词了，就是我非常顺服，我愿意听什么话，我愿意顺服这个神。当我顺服的时候，神就管教那些不顺服的人，或者那些让我受苦的人，神就要受苦，神就要受苦。第22节，愿他们的恶行都存在你面前，你怎样因我一切罪过待我，求你照样待他们，因我叹息甚多，心中发恨。这个是求神伸冤了啊，伸冤，因为他们过分的对我啊，他们喜乐，他们没有照着你的意思来对我。好，这里是他一个认罪的祷告，而且求神有一个拯救的祷告，拯救的祷告。我想我们今天只能读到第1章啊，第1章。那么下一次呢，我们看能不能够读完，应该不把第2章读了，看3章能不能够读一些，好不好？下一次或者我们准备一下，好吧？今天我们就到这里，因为今天我们唱了一些诗，而且唱诗很好。以后我们把这个诗歌把它录，我们今天把诗歌最后录了一首，下一次我们唱完了把它录一下。录起来，我们就把这个诗歌啊，不停放。我们想，我记得把第2章读完以后，我们不读第3章，下一次读第3章。
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想交通另外一个题目，好不好？那么请来读好吗？
耶利米哀歌第二章。主何竟发怒，使黑云遮蔽锡安城？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，在他发怒的日子，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。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，并不顾及。他发怒，倾覆犹大民的宝藏，使这宝藏瘫倒在地。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。他发烈怒，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，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。他像火焰四围吞灭，将雅各烧毁。他张弓好像仇敌，他站着举起右手，如同敌人将掠人眼目的进行杀戮。在锡安百姓的帐篷上，道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。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锡安的一切宫殿，拆毁百姓的宝藏，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嚎。他强取自己的帐幕，好像是园中的窝棚，毁坏他的聚会之处。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在锡安都被忘记，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。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，憎恶自己的圣所，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。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，像在盛会之日一样。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，他拉了准绳，不将手收回，定要毁灭。他使外郭和城墙都悲哀，一同衰败，锡安的门都陷入地内。主将他的门栓毁坏折断，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，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。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，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，腰束麻布。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置地。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，我的心肠扰乱，肝胆涂地，都因我众民遭毁灭，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。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，好像受伤的，在母亲的怀里将要葬命，对母亲说，谷酒在哪里呢？耶路撒冷的民呐，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？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？锡安的民呐，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？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，谁能医治你呢？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，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，使你被掳的归回，却为你见虚假的末世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。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，摇头说，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，称为全地所喜悦的，就是这城吗？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，他们嗤笑又切齿说，我们吞灭他，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，我们亲眼看见了。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，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，他倾覆了，并不顾惜，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，使你敌人的脚也被高举。锡安民的心哀求主，锡安的城墙啊，愿你泪流如河，昼夜不息，愿你眼中的同人泪流不止。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，要起来呼喊，在主面前倾心如水。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，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。耶和华啊，求你观看，见你向谁这样行，不然岂可知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？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？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，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。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，你杀了并不顾惜，你招聚自为惊吓我的，像在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。耶和华发怒的日子，无人逃脱，无人存留，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，仇敌都杀尽了。
我们上次读了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，我们在说的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个题目耶利米哀歌的题目原来不是耶利米哀歌这几个字， 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和敬，就是今天我们第二章的第一节主和敬，用英文来说就是 how， 为什么，为什么今天落到这个程度。今天的第二章仍然是我们读了二十二节，又是希伯来文的二十二个字母，每一节是第一句话是一个字母，就是一个这个词汇。那么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说了一件事情，我们说开始耶利米先知在做哀歌的时候，是先说到耶路撒冷，说到西安，他遭受了苦难，他的苦难就是他的地位变了，朋友也变了，他失去安息都变了，而且改变以后他的仇敌就亨通了在耶路撒冷大大的使他受苦，但是到后面马上就转过来，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苦临到他们的身上，是谁给他们呢？所以第一节第一章的从第十二节以后开始，你就看见是他十三节的第一个字是他，对不对？他一次你就看见他从高天时候进入我的骨头十三节，原因第十四节我的罪过的恶是他受所担的，都是他，所以他就从这些苦难里面认识一件事情，这个问题虽然是仇敌在哪里做，敌人在哪里做，但是是他在做，是神他已经看见了这些苦难是来自神，所以最后先知就有祷告你看二十节就先知祷告，所以在这个耶利米哀歌里头有四方，有四个方面或者有四个主要的人物，一个就是神，第二个就是先知先知有许多的话，第三方面就是以色列或者说耶路撒冷或者说西安，这是一方面，第四方面就是巴比伦了，这是他们的敌人，四方面。所以你看他先知一直从这四方面来讲四方面来讲。今天所以我们回到第二章，我们今天在读第二章，你就看见第一节主和敬法路，你看这是说到耶和华的，为什么主法路，他使黑云遮蔽西安城，西安城是第二方他这里还没有说到敌人呢，就是神在那里做，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，本来以色列是很高了，属天了，为什么以色列会属天呢？那就是在以色列在西安有神的居所，在耶路撒冷有神的圣殿，天上的神是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他们就很高，但是现在他们是从天上扔到地上一塌糊涂，在他发怒的日子，这个他又是指的神，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嘛，因为诗篇告诉我们，天是神的座位，地是神的脚凳嘛。神的脚凳是在西安山，在耶路撒冷，神不纪念，他的脚可以不放在这个耶路撒冷，不放在以色列人中间。第二节，主吞灭雅各的一切祝福，你看这里好像没有说到敌人嘛，就是说到神和雅各的关系。雅各就是以色列的，就是说到神和西安的关系，并不顾惜，这就是神在管教的时候神不会人手的，我们在读希伯来书说我们的神呢是烈火，神是一定要管教，要达到他的目的，这是神做的，他发怒寻父犹大你的宝藏，犹大这个国家他有一个宝藏，就是使敌人不能够打进来，怎么来防避的，就是这个宝藏已经屈服了，是谁屈服的，是他， 他不说，别人屈服的是他，所以这一下就回到神的面前去。我想这个很重要，因为从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来看，从教会来看，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也是四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那就是说我们的神他的主耶稣，就是这一方面。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，就是我们自己，在当时就是耶路撒冷，就是西安。第三个方面，他们当时的敌人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遇见的许多人事物啊，遇见的许多人事物啊。第四个，先知，那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。所以圣灵，罗马书第八章，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也是这四方面。但是先知他看见这些事情领导以色列以后，他很清楚，他不是去看敌人，权柄不在敌人的身上，是在神的手里，所以他很清楚，他就看得出。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问题，我们很少我们是看到主身上去啊，我们都是看人啊。今天你说一句话得罪我，好了，那我就把你记在我的心里啊，好了。这就是我们，如果神要使我们有亮光有启示，我们就看见了，不看人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不看人，我们要看谁？我们要看神，我们要回到神里面看神。这一个是蒙拯救的路，这一个呢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道路，就是我们不看人。
谢谢，我们真是感谢你。若不是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是枉然。所以我们求你今天用你的血洁我们，洁净这一个房间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灵真的向你敞开。你不看我们这边的失败、亏欠和软弱，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求你借助你的话语，仍然启示你的亮光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明白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的时候，让我们的心里也是在这里高兴，愿你在我们做中间做主做王，请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读耶利米哀歌第二章。我们想我记得把第二章读完以后，我们不是第三章，下一次读第三章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想交互另外一个题目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先把内部看。我们上次读了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，我们在说到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个题目，耶利米哀歌的题目原来不是耶利米哀歌这几个字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何进，就是今天我们第二章的第一节，主何进，用英文来就是 how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今天落到这个程度？今天的第二章仍然是我们读了二十二节，又是希伯来文的二十二个字母，每一节是第一句话是一个字母，就是一个这个词的。那么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说了一件事情，我们说开始耶利米先知在读哀歌的时候，就先说到耶路撒冷，说到西安，他遭受了苦难，他的苦难就是他的地位变了，朋友也变了，他失去安息都变了，而且改变以后他的仇敌就亨通了啊，在耶路撒冷大大的他受苦。但是到后面马上就转过来，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苦临到他们的身上，是谁给他们的？所以第一节第一章的从第十二节以后开始，你就看见是他啊，十三节的第一个字是他，对不对？他一字你就看见他从高天之火进入我的骨头啊，十三节。原因第十四节
我的这个罪过的恶是他所帮的，都是他。